教会这一季的主题，就是讲到要从使徒保罗的侍奉和圣灵的能力去学习。今天所讲的主题就是学习保罗侍奉得着能力的源头，还有新约即时的黎明。一个很从表面上去看不明白不容易解的题目，什么叫新约即时的黎明？我们尝试透过这段经文去了解。我们再一次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都不改变，历久常新。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圣经的宝贵，藉着这段经文和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去回应。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新约即时的黎明，黎明是什么呢？黎明即是刚刚开始天光，刚刚开始天光就即是一日新的开始，黎明就开启了 一日。黎明呢就即是刚刚开始天光的时候就越来越光，一路太阳高照，照到晏昼的时候呢是最光。咁讲到新约即时嘅黎明系咩意思呢？就即系话咧，耶稣基督为着我哋嘅罪，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嘅羔羊，咁就开启一个新嘅时代。新约即系从此以后咧。不是好像旧约那样的，每人犯了罪就要拉一只牛或者羊，或者没钱就用一只洁净的雀鸟，就这一只的动物就代替自己的罪流血而死。流血就是赎罪。旧的时代旧约人是要靠着献祭，有一只动物为自己死，为自己流血，代替自己，才可以去到神的面前。但是主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件事，从此之后我们不再需要带只牛、带只羊、带只洁净的雀鸟，靠着他为我们代替自己的罪，才 去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主，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讲到敬拜侍奉，我们这一季这几个月的主题是讲到侍奉的，特别是今天讲侍奉得着能力的源头。侍奉呢，我们常常觉得是那些有岗位做一些事的人，譬如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或者是牧师传道、或者是那些、教主学、或者是做某一个岗位的，那才叫侍奉。但其实原来侍奉是包括有广义和狭义，即是不是只是有岗位去做些事做才是侍奉，而是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敬拜神就是侍奉了。原来敬拜就是侍奉，所以今天所讲的讲到侍奉，不是只是对那些有岗位侍奉的人做事，做某一些职份的人去讲，其实对我们每一个来到 我哋话我哋去敬拜神、亲近神嘅人去讲嘅。点解我哋要侍奉？喺圣经里边话，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份，即系神系要求每一个嚟到佢面前敬拜佢、亲近佢嘅人，都要带住一个讨佢喜悦嘅心嚟到佢面前。而我哋能够侍奉佢，系出于佢嘅怜悯。既然蒙怜悯，喺另外一个翻译就系讲，既然神怜悯我哋，将呢个任务交俾我哋，即系话我哋每一个人嚟到敬拜主，为主去摆上自己，用我哋嘅身心灵去敬拜佢，都系神怜悯我哋先做得到，唔系我哋可以本来系值得去做，或者系我系好似睇得起神，我嚟敬拜佢。调转嚟讲，就系感谢神俾我可以做得到。本来我系冇办法嘅，我系唔配嚟到神嘅面前嘅。但系因为佢怜悯我哋，保罗自己好深睇到呢样嘢，佢话我感谢那给我力量嘅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即系话能够侍奉。是神看重我们，他是觉得我们可以站在他面前。如果不是我们一个彻头彻尾的污秽的罪人，根本不可以去到圣洁的神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侍奉的基础就是在于神的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说，在不配蒙受神恩典的情况之下，因着神格外开恩，使到这个原本是不应该做没有这个资格去做的，得到这个恩惠。所以能够侍奉是神的恩典来的，不是我看得起神，我今天来敬拜祂，也是调转神看得起我，愿意接受我的敬拜。一个不配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亲近他，就好像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有两个仔的爸爸，这个小的仔拿了爸爸一半的家产去花天酒地，而他去到一个山穷水尽，自己无路可走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回到神面前，他回到爸爸的面前，他跟爸爸说，我不配做你的仔，你当我是工人好了，我不配是你的仔。但是爸爸是拥抱他，完全的接受他。当人能够看得到我不配，才真真正正明白侍奉的意思。在经文当中有这一句话，他叫我们能够承担，特别我们要连着上一章和下一章去明白今天所说的意思。他叫我们能承担，可以去侍奉神，可以来敬拜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使我们够资格，即是本来我们走埋一边都不够资格，根本不配去亲近神。你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亚伦的仔祭司，他本来是祭司，但是他用了不合神心意的燔火去献祭，结果即刻在神面前死了。一个人如果满身罪，根本不可以来到神面前去侍奉，但是神怜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着我们，我们就够资格了， 可以做新约的执事，够资格去升任去侍奉他，够资格来到敬拜他。如果不是，根本不可以来到神面前去敬拜他。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就确定认定，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做什么呢？说侍奉他，其实就是将个目标搞翻正，在侍奉里面认定，如果我能够为神摆上少少的力量，为神做些什么，不是全自己，是全耶稣基督为主。即是当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是隐藏，神是被高举，我要传的是神自己。所以侍奉当中是要认定我是侍奉神，而且因着神去服侍人。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承担，好像是做在人身上，但其实是为神去摆上的。要认清和认定侍奉的对象是全耶稣基督为主，侍奉的对象是神，但是透过做在人的身上是侍奉主。所以有人请我们去负责任何一个的职份，或者为神做些什么呢？其实要看到不是只是做这件事，而是我为神去做，背后的目的，那个认定侍奉的对象一定要很清楚。在侍奉里面就要坚持，经文当中说，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谋讲神的道理。在全段的经文里面有三个不，其实不止的，只是第一、第二节你已经看到有三个不。这三个不呢，就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得着可以去到侍奉神呢，首先就是不沮丧。我们跟着在侍奉里面的心态就是不行诡诈，不参闻神的道。三个不，不沮丧可以译做不畏缩，即是说不退后，刚强为神作见证，遇到困难不放弃。还有就是不行诡诈，就在神面前不能够用狡诡的手段。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用世界用那一套。你看那些选举做政治人物的人，用尽政治手段，甚至在商场里面人都用政治的手腕去做事。但是你都服侍神，我们是不用世俗的手段，是用清洁的良心去侍奉主。不参谋神的道，即是另外一个翻译是不曲解神的道，准确地去解释圣经。即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来到去服侍，无论是查经、教主一学，或者是讲道，我们要不曲解神的道，要前后一致的解释，不断章取义，不将自己的意思摆落圣经里面，不用圣经去支持我自己想的意思，按照圣经原来的意思，神感动当时的作者的背景，按着正义全本圣经前后一起去解释， 去准确咁样让人明白神嘅真理。呢个系我哋侍奉嘅宗旨，而侍奉嘅宗旨更加系要荣耀归于神。当神俾人咧有特别嘅恩赐才干嘅时候咧，人好容易就会骄傲嘅。其实神将恩赐俾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别的才干，就是叫我们互相配搭，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建立教会，目的是荣耀神的。因此很容易令人觉得被人优胜，这个人越有才干越觉得自己被人优胜，所以就容易引起骄傲，就要教翻正，系将荣耀归于神。我哋做乜嘢都系翻去我能够做得到，唔系因为我，系神俾我有咁嘅力量，我先至做得到。我本来系唔配，引起骄傲咧，系最需要对付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几时一觉得我做得好就会引起骄傲。有一句说话这么讲的，一个人叫做 O.A. Batista， 他写了有九十几句名言名句。他是一个作家，也都是写了很多的名句。咁其中一句就话：只要你唔再对金钱赞赏或者名望感到兴趣嘅时候，你就达到成功嘅高峰。一个真正打开心灵去亲近神嘅人，绝唔会系一个夸赞自己、骄傲嘅人。骄傲喺神面前完全站立不稳。有一个寓言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看这幅图画就看到有两只雀仔，就带着一只乌龟飞了上天。话说从前有只乌龟是非常羡慕雀仔可以飞上天，就希望自己能够在天上面都可以飞。咁佢就谂到一个方法，就要求两只雀仔咧，就一头一尾帮佢担住树枝，佢自己咧就个口含住呢支树枝。咁雀仔咧飞上天嘅时候，就将佢带上天啦。咁佢上咗天咧，就心花怒放，好开心。听到下边咧有人喺度叫啊！边个咁聪明啊？谂到呢个方法啊？咁佢先话系我啊！点知一擘大口就跌咗落嚟，粉身碎骨。几时咧？一骄傲即死。喺侍奉嘅里边咧，骄傲唔可以存在。你到神面前睇翻我所领受嘅一切，都系从神而嚟，就唔会骄傲啦。人在被人表扬或者受赞赏的时候，本来一个很谦虚的心很快就会即刻膨胀起来。如果要保持谦虚的心，一定要认定我所有一切，无论是恩赐才干甚至是很有钱，一切都不是我有的。成日要记得，我来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带，一切都是神所给我的，那就不会骄傲。那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的对比的。第一个对比呢，要看到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经文这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呢， 这个用最普通的质地做的器皿器具是平凡打得烂，即是 很容易碎很软弱，是不是用很多钱去买，是卑微的不值钱的。但是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即是很贵重的东西放在里面，那就有一个研究古代的背景的讲法，就说以前的人呢用个瓦器来载住金去炼金，咁炼到啲金纯正啦，咁就打烂咗外边，就将佢嗰啲金拎出嚟，有个咁嘅讲法。其实讲一个宝贝喺瓦器里边，就即系本来一个不配嘅人，我哋系从泥土而出，一个软弱嘅人，但系有神住喺我哋里面。宝贝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但是其实经文下面所讲的就是你要看到神莫大的能力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即是圣灵的能力有神住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能力。如果 有人觉得我 是没什么恩赐才干可以为主摆上的， 我是不得的，但是当你愿意为神去摆上，神就会用我们，你会经历到宝贝在里面，你能够做超过你本身所能够做的事，你会经历的。当你侍奉主这么多年，或者你觉得自己一些能力都没有，但是在愿意为主摆上的里面，你是经历到神用你是超过你本身的能力，是胜过我们所有的，是因着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第二个对比呢，就是死和生的对比，很特别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多次讲死和生。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活着的人呢，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很多个死字生字，跟着下去也都这样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即是这个讲，如果没有生，你没有死就不会有生，有死才有生，这样的意思。死是要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按照陈忠道牧师的解释，就是说当我们肯这个败坏的人死，就能够令到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所希望帮助的人或者是侍奉的对象的身上，就能够带给他生命，即是说我先死然后带给人生命。哇，这个一个很不容易去明白的一个的意思。当耶稣基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令到人地得着生命。其实背后是讲到有很多人为到耶稣传扬耶稣传扬福音而摆上生命，面对很多的逼迫仍然是勇敢的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将福音传给人，带给人生命。从这个这样去讲，你就会明白原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呢。原来有很多人在昔日去到中国，我们完全未认识耶稣的民族，因着有人愿意 冒死去传福音，甚至因为传福音被人哋迫害杀死，都愿意，是因为要将生命的道福音带给我们，以致令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意思就是因着有人的付出，我们得到生命。另外也是一个人，如果这个旧的人败坏的生命不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同钉死，我们就不能够让耶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经文第三个的对比就是毁坏和更新的对比。圣经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一个日日毁坏和日日更新的一个对比。按着人的生理进程，你只会越来越衰老的。人说你到二十几岁，你刚刚已经停止生长的时候，你就开始衰老了。不过未明显，经过几十年你就越来越看见。身体是会渐渐衰残，但是属主人的内心呢，可以在灵里面呢日日更新。如果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外面这个身体是会衰残，但是里面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心灵可以日日更新。这个是抗衡败坏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大能。第四个对比是说自暂自轻和极重无比，即是很轻很短暂，还有呢很重 很荣耀。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人为主去付出一切的劳苦，所面对一切的苦楚，将来要得到神的赏赐荣耀。一个很今日短暂，人生是短暂，比起永恒是不得比的，极重无比。所以跟着个对比就是所见和所不见，短暂和永远。所见的今天在世界上面肉眼见到的东西，一切将来都会消失，所见的是暂时。到将来离开这个肉体，一切物质都没办法带走的时候，进入永恒，我们才会真正经历到永远和暂时的分别。在今天我们要去侍奉神的时候，圣经指出不是靠自己，你有个得力的源头，以致在侍奉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胜过的，不是退后的。我们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这几句说话呢，是显明你如果一心一意为主摆上侍奉神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会很可能会遇到困难的。保罗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传福音被人打，又被人反对，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来的。我们可能会面对困难的，但是刚刚又是一个相反的，就是你四面受敌不会被困住，四面都包围了，但是你不会在里面没有出路，这样你心里面觉得很辛苦很难很艰难，但是你不会失望。遇到逼迫不被丢弃， 神不会离弃你的，同你一起去面对的。你被打倒不会死的，不会走到绝路的。即是在神里面是刚刚可以有超越一切的能力，冲破困难的能力的。在侍奉当中 你会经历到的，要发出莫大的能力成就大事，又要显明这个能力是来自神。虽然遇到厄困，你不屈服不退后，靠着主可以胜过。你行过了之后，你会很感恩的，哇，好像很难做不到的，因为神带你，给你力量去面对一切。其实任何时代都有难处的，人生的路不会全然平坦的。但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境况，在侍奉当中，在人生当中，你都可以靠住主的大能胜过一切。亚历山大是中世纪希腊的长胜勇武君王，他带领军队呢是度度都打胜的，征服了欧洲和亚洲很多地方。一次当他带领大军呢要横过一条一个海峡，达尼尔海峡，要去打波斯的时候，咁经过一条嘅河流，呢条河嘅河水咧，啱啱系水涨啊，啲水好汹涌，好难过啊。咁有一个嘅将军咧，就向佢进言，就话：不如我哋等河水退咗，咁先渡河啦。咁亚历山大佢就笑住咁讲：我哋既然可以渡过咁险要嘅达尼尔海峡，咁都过到，我哋会惊呢条咁细嘅河咩？一个咁大嘅海峡咁难过嘅，我哋成咁大嘅军队都可以过到，呢条河过唔到，你唔觉得丑咩？咁，于是因着呢句说话，全个军队呢是没有犹豫，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就过了河，而且是打了波斯。其实法国文豪与 Hugo 他写了《悲惨世界》，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上帝如果给人一份困难，他同时也都会加添一份智力加倍的勇气给你，即是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走过艰辛困难。那我们在侍奉当中不是看眼前的果效，圣经看前看后，第五章继续讲，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就超越看得见的东西，目前可能是困难，但是靠着主你看得到，凭着信心主会带你走过。在世上你会经历一切，去到主那里将来得到永恒的赏赐。所以我们看今天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虽然很难面对现在，这是暂时的，自暂自轻的，将来才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即是说没说没苦楚，是有苦楚，不过是比较式来说，即是当你拎着一蚊和一张一千蚊，那一比的时候，一蚊的价值和一千 争佢个距离系好大，即系我哋唔好净系用短暂嘅眼光去睇我哋所面对嘅嘢，要从翻神嗰度去睇，有唔同嘅睇法。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嘅系暂时，所不见嘅系永远嘅。侍奉嘅能力是在于神，所以不要靠自己。过了中秋节，我们看 月光，其实月光本身是没有光的。你看看这幅图，当月球是向着太阳，它就反射太阳的光了。我们本身都不能够发光，只要让耶稣基督的光透过我们的身上发出来，才可以反映主的荣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悔改的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看不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就不会去到神的面前俯伏，让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这个败坏的旧人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一起死，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所以回应第三章，我们读到一节圣经，就是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即是说我们本身是没有好的，一切的好都是反映神的好。如果遮住了，就看不到，人家看不到神的好。所以说如果我这个败坏的我隐藏，神才彰显，人才得到生命。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即是败坏这个老我的天性，不要要让他出来，要跟耶稣一起死。常即是时时都要这样，才能够让耶稣的新生命，这个生在我身上流露显明出来。败坏我的我不死，就不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生显明出来。当一个人自大骄傲的时候，不单止是自我膨胀，是遮住了其他人，即是我很厉害，人家咪就差咯，更加是遮住了神，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滕锦辉牧师他说爱的烙印，我身上带着耶稣的烙印，因为我永远属于他，耶稣的名字是烙在我身上，即是说要对付这个败坏的生命。他说消声吧世界，那些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东西，邪情私欲败坏的性情，在这个烙印之前入殓了，死亡在这个烙印之前。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欢呼向前。滕锦辉牧师提醒每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都需要有一个侍奉上面正确的价值观念。它一共有十一点，这十一点其实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就是这个自己放低，让神得到荣耀。神看重侍奉的人是过于你所做的事，神的工作是比人的工作更加重要，所以要藉祈祷求神去做事。即是我们为主做了很多事，如果不是神用， 如果不是神自己去做事，又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枉然努力。跟着他说，生命的见证比言语的传达更重要。即是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都是说，藉着生命去反映见证神，这个是侍奉。还有圣灵的恩膏比口才更加重要，不是靠自己。还有爱心比恩赐知识重要，是不是一个人的品德比热心更重要？你单有热诚去做事，而你个人的品格不是合神心意，不可以侍奉。灵性的恩赐比工具性的恩赐更重要，即是说灵性的恩赐是你里面爱那个紧守为主摆上的刚强。还有侍奉人的质素比他做的事更加重要，被神知道被神欣赏是比叫人知道重要，动机比行动工作更重要，顺服神的旨意比你要求追求去成功更加重要。其实不要看眼前嘛，我们看将来嘛，今日所做的一切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徒然的。特别是来到新的一年，刚刚我们 有选举各个团契的职员侍奉，都藉着这段经文一起去勉励我们在侍奉里面为主摆上的一切，我们的敬拜如果不是蒙神悦纳，一切都徒然。但是为主摆上，校正我们的心态，一切在神的面前都蒙纪念。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天父，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其实才干恩赐都是主你所赐，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如果不是主你用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你给我们能够配得上够资格去侍奉你，我们都不能够企立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敬拜你，能够校正我们的心态，我们为主你摆上的一切都能够以心灵诚实去侍奉你，蒙主你悦纳。愿我们一生过后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一切都不徒然，能够得着你所赏赐永恒的冠冕。我们感谢你藉着经文给我们看见你的怜悯，你的爱临到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亲近你。愿我们能够更珍惜侍奉的机会，愿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被主你所使用，能够荣耀你，建立他人。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